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牧欣，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我是真儿。
转眼就来到了六月的最后一周啊，时间真的是太快太快了。2025年就这样嗖的一下过去了一半，接下来7月1号开始，我们的真馒头计划新一季呢又要正式的拉开了大幕。
我们的第二届真馒头计划，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找到你旁边的属灵的伙伴，一起同心同行。未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像第一届的真馒头计划一样的，每一位呢都找到两位的属灵的伙伴，三个人结成一个属灵的小组进行真馒头计划。具体的内容和操作呢，我们鼓励您可以到真爱住我家公众号上面，我们会有非常清楚的一个介绍。7月1号开始，我们希望大家透过全新的同心同行的方式，进入到跟随耶稣门徒的操练当中。
同心同行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他的门徒的命令，这不是一个商量的建议 No， 这是一个命令。他命令我们，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一再的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我们要共走天路，因为这条路真的不好走。每一个人在这条路上都会软弱，甚至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跌倒，但是属灵的伙伴却可以及时的将我们拉扯起来。因为当我们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了。真的是希望这一个月的蒸馒头的计划可以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哈，就像一个一个的小火柴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火把，点燃我们自己的生命，也点燃我们的教会。那在今天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5550的朋友的一个问题哈。他说，牧欣蒸儿姐你们好，在这里呢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关于欠债的，欠的车贷房贷加上生活的每个月的开支，每个月支出呢都超过收入，几年下来啊，我们就欠了不少的钱。因为公司没有利润，还要养孩子，所以这个钱呢就一直持续的欠下来了。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品质啊也降不下来。我自己呢是有几万块钱没有用来还债，想着欠的钱呢也不是这几万块钱就能还完的。如果把这几万块钱都还了，那就要过没钱的日子。那小孩的开销、生活的开销、房贷、车贷，哎，我就怕每个月不够花。我就留着备用了哈，用来生活和孩子开销。因为我这个人吧，小的时候穷怕了，我不想过那种手里没有一分钱的日子，手里没钱我就没安全感，也求主赦免我的小性。现在我比较纠结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要不要把这手里的几万块钱拿来还债，还到生活比较拘谨的那种地步。有时候花钱啊，就会想到这花的应该是给别人还的钱，我心里就会有不安。我现在有重度焦虑症，状态又不好，一有点风吹草动的事情，我心里就害怕、担心、恐惧。因为之前失去了一个孩子，又特别担心现在的孩子生病，心里啊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困扰着我，很痛苦。严重的时候我连话都说不出来，有时候呢我自己也会有一种窒息感，内心真的活得比较的痛苦。
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信任我们，把你现在生命当中不方便与外人道的一种状况跟我们分享。我们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基督徒对金钱的观念以及债务的问题，鼓励你去收听往期的节目。但是针对于您的这个情况呢，真儿的的确确觉得你内心深处已经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只是行不出来。并且呢，因为你过于依靠金钱，已经让你知道你没有安全感了。你的安全感不仅金钱没有办法带给你，哪怕你现在不欠债，你有这些金钱你也仍然没有安全感。一有个风吹草动的事 情你心里就害怕。所以我们先把钱的事情放一放，我们先回到你现在的生命的状态，就是你信主之后是怎么过你自己认罪悔改的生活。你是真的清楚基督的救恩，并且说好，现在我已经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所以我需要重整我的价值观，对金钱的观念，对我的生活的方式和我日常的一些决定都需要带到是不是讨神喜悦的这个标准里面。当你虽然说自己信主了，但是你的整个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就好比你说你的生活品质降不下来，结果现在没钱了，欠债了，你仍然没有改变你的这种生活的方式的话，其实它可以看出来信仰对你个人的人生和生活好像没有造成一些颠覆性的影响。所以这个呢，不管你有没有钱，你都需要重新去思考，到底作为天国的子民，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该怎么看待金钱，我该怎么去处理金钱，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花销，怎么去做财务的管理等等，这些是不管你欠不欠债都需要重新去考虑的。好，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层的时候，我们再加上你的债务的问题来思考，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是陷在一个债务里面？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呢？因为连圣经里面也说，你如果欠别人两个小钱，你都不得进天国。那这个意思当然是亏欠，就是生命里面属灵的亏欠，你没有认真的悔改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讲到金钱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你欠债了，你是在债务的捆绑底下，无论你做什么有多少，你其实都是在一个亏欠的状态底下。因此呢，我们会鼓励你现在要列出你所有的债务，还有呢就是你所有的开销，同时呢根据你现在的债务是你最最需要先去处理的金钱的决定，然后呢在你的日常开销在可以节俭或者可以去更正的这些地方一定要做出调整。只有这样你才不是提前消费，更何况你消费的是别人的金钱，有可能你欠着债的这一位正在经济的拮据当中，人家可能还要过一个比你还不如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完全失去见证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全面检视你的财务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根据你现在财务的状况做出生活的调整，甚至有可能你需要卖房卖车，让你自己的生活恢复到尽量把债务还上，然后呢从头开始的状态。其实真正的内心的自由不是你财务带给你的，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金钱不会让你自由，只有真理会让你自由。所以无论多少钱，你心里面没有自由就是没有。当你不要把自由和安全从钱那里得到的时候呢，哎，你就会愿意说，我现在先把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然后呢我从上那里得到安全感，我重新去调整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人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完全是可以调整。我刚看到了你在信件当中也提到，你们家还有车贷，还有房贷，还有好多正在某一种生活层面不愿意下来的这种状态，那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调整的。调整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是无债一身轻，你会有喜乐感，因为你现在的窒息感是你不愿意改变所带来的，不是由于你没有钱，是由于你不愿意改变所带来的一种压迫感、捆绑的感觉和没有自由的感觉。
诗篇37篇第21节的经文其实说得很清楚哈，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被神称为恶人，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如果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债务而不偿还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就已经被视为恶人了。在这个姐妹的信件当中，让我看到的是神的爱。因为当他各种各样的不安全感，当他邻里各种各样的躁动和各种各样的恐慌，这是神爱的呼唤。圣灵在提醒你，你需要回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和正确的决定。圣灵都如此强烈的，如果天父爸爸这个时候站在你身边，可能在咬你，孩子呀，醒一醒吧。所有的这种恐慌感、摇动感，其实是来自于圣灵爱的提醒，告诉你说你现在需要回转了。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我们认为说啊，我不能没有房子， 子，因为我要是房子卖掉了，那我连个安家的地方都没有。可是不要忘了，主耶稣说跟着我的人是连放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可是跟着主的那些门徒真的一无所有吗？他们真的是样样都有。
是，
所以当我们有这份信心的时候，房子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如今在国内各种各样的网约车、地铁、公交，整个的公共交通的系统非常的发达，难道我们一定要有车吗？如果我们没有车，也许我们的车贷减去一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钱去还账啊，又成为了一个帮助自己去打开一个枷锁的工具和方式。还有就是关于养孩子哈，那我们知道孩子可以富养也可以穷养，我可以给他买20块钱一公斤的香蕉，我也可以给他买1块钱一公斤的香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他们的营养供给是够用的。不要只是贪图那些所谓好东西一定有好价钱的这种错误的理念，完全可以在你现有的经济的基础上面去做一些调整。就像珍儿姐所说的，列出一个清单，还的账是什么，花的钱是什么，进行一个对比之后来做一个规划。不要再糊糊涂涂的花钱，也不要再糊糊涂涂的还账，因为当你糊涂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得不偿失，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糊糊涂涂就导致了更多的问题。我们前两天还收到一个姐妹的信件，她说因为丈夫打游戏欠了很多的钱，那这个姐妹呢，为了爱自己的丈夫，说那我就用我的信用卡套现，然后帮你还钱。结果没有想到呢，还了钱之后丈夫还要再借，以至于这个丈夫现在离家出走，杳无音讯。姐妹就问我们说该怎么办。你看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糊糊涂涂的去还债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另一个更深的网络。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教大家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之前呢，我希望问大家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界定、身份的界定，会导致我们处理金钱的时候不同的态度。有些人原来非常的富有，所以他把自己的生活界定成一个富人的身份。我现在已经没有钱了，可是我没有从那个身份上下来，所以我就受不了我现在没有钱的生活。那我也见识过很多非常非常有钱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破产之后，他们甚至已经揭不开锅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比如说开出租车或者去送货。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种事情不是我这种人可以做的。所以我们曾经在一期节目里面讲到弟兄不工作那一期的节目里面，我们有讲到过说，你如果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就会知道如何处丰富，如何处贫贱，因为你在一切的情况底下都是知足的。如果你愿意好好读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这个内容。但我很想鼓励听众朋友们去了解，正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的天国子民的身份不清楚，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不清楚，所以我们呢活在这个地上被世俗的价值观捆绑的非常厉害。孩子要用多少钱去交，我的家要是什么样子才算好，我吃的是什么样，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奢华是没有上限的，因为他可以吃着金子宴，他仍然心里面没有满足的。但是一个人若有衣有食，他就心里面有知足的话，你知道这个知足加上敬虔的心就是大力了，就是说你就是世上最富足的人了。所以今天我们鼓励这位姐妹和有和姐妹相同情况的正在债务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千万要按照神所喜悦的生活的态度去行事，做金钱的好管家。另外呢，不要欠债，因为欠债不讨神喜悦，同时呢也不荣耀主名，更不要欠着债还过着奢靡的生活，这就变成了刚刚木心妹所说的恶人是欠债不还的。
是，
所以我们想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想拥有神听我们祷告，因为义人的祷告必蒙神的垂听。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亲手做工挣钱这一件事情，是非常荣耀非常值得称赞的。不要以为我以前过得多么富有的生活，我现在就不能够努力的挣钱去还钱。一定要努力的挣钱还钱，然后呢把自己的财务状况、债务状况、收入状况和支出的状况全部清楚的摊在神和人的面前，甚至你可以寻求人的帮助去监察监督你们一家是否有好好的在做这件事情。
尽本分相信主，让我们在还债这件事情上尽我们的本分，但同时也要相信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有足够丰富的供应。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